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2022年的4月20日周三，又过了一半了，一周，对不对？最近呢，就是有一些媒体或朋友会来问我这个，大家知道吗？确诊之后啊，就是这个防疫保单的事情齁。那防疫保单经过4月18号周一的一整个乱来乱去之后，其实新的防疫保单跟各位讲一个重点，就是它隔离确诊不再赔一笔钱了齁，那可能大部分只赔这个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以及这个加护病房的费用，一般病房就没赔了，这是新的防疫保单。为什么呢？因为金管会说了齁，就是这个防疫，这个一般居家防疫、轻症在家防疫视同住院齁，视同一般的住院齁，所以过去旧的齁，就是说周一4月18号之前你买的防疫保单呢，只要轻症居家隔离，居家确诊，轻症居家没有到医院呢，一样会赔一般病房的病房费。可是如果你在这最近才刚要买这个防疫保单的话，基本上轻症在家就不赔了，因为它不赔一般病房费，轻症在家视同一般病房住院，所以只赔什么？如果是住加护病房或负压隔离病房，也就是说一定要住到医院去才赔。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大家斟酌了，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已经非常，就是每天新增确诊人数，那大家也都是会有点担心嘛，所以这也会造成这个医疗量能以及这个保险的这个成本，担心赔钱。然后那有媒体就问我说，保险公司可以这样吗？有朋友问我说，保险公司可以这样吗？说停就停，不给续保。当然可以，因为产险，因为我们现在投保的防疫险大部分都是产险，那基本上产险呢，它是不保证续保，是自动续约，你看到的很多上面的条件都是自动续约，但是自动续约不代表是保证续约或者是保证续保，要保证这两个字才是代表它会保证你还会继续卖你，卖到你后面天，就是你不买为止。所以最近的防疫保单的事情呢，应该有很多的新闻，我刚好在这边提出给各位一些些的一些观念厘清一下。那在疫情呢持续的一个干扰的情况下呢，其实在第二季可能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到景气趋缓，甚至已经慢慢的在酝酿准备下半年或者是2023年有一个景气有可能衰退，因为升息过就是通膨升息以及俄乌战争的情况以及疫情增温、供应链中断这些情况带来的这个疫情，这个景气开始进入到有可能衰退的这个阶段了齁。所以呢在这个衰退的阶段呢，其实照理说齁，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可是还没到齁，就是下半年，就是指七月齁，第三季齁，七月之后。所以第二季我们可以定调的是什么？我们进入到美林时钟的右半边，也就是说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景气趋缓，还没有衰退，可能衰退会是下半年的事情齁。所以以这样来定调来看的话，其实你在很多投资策略已经跟过去前两年不太一样了。包含呢我最近提醒大家，科技股的部分可能不要重压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就是在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它比较偏价值成长类，它有价值题材也有成长的题材，所以呢比较容易受到升息的一些干扰，再加上这个景气趋缓，比如说消费类，消费类的可能就会让很多的这个人呢就暂时先不要去做这些不一定要购买的一些消费，比如说你可能本来今年要换 iPhone， 你可能就考虑不换 iPhone 了，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呢你甚至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 市场的数据呢，像 Netflix 哈、哦、，Netflix 呢，因为这个它不是必要性的，你要去看 Netflix 嘛，哈、哦，看 YouTube 免费的也可以啊，所以 Netflix 呢也这个公布它的财报之后呢，股价哈、哦、也修正了大概有 25%、哦、因为呢他自己说，因为这个。它的新增订阅数其实有在下滑，所以你从这些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生活上的讯息呢，你都可以知道，其实在升息以及这个这个所谓的通膨以及这个疫情供应链中断，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大家知道嘛，以台湾台湾市场呢我们比较担心夏天的是状况是限电，限电，那所以呢这种种的因素呢可以告诉我们其实科技股会有很多的干扰了齁。但是呢其他的产业就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了齁。所以我们也在、哦、我们订阅课程的第一批01有跟学员提到齁，就是这个你会看到配息类股票配息类的标的呢，科技股其实是一部分。然后呢有一大部分是其他的标的，那这样的一个标的组合呢，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标的组合的这个组成内容，然后呢我看到一些有趣的一个状况呢跟各位来分析一下。那大家会觉得说第一季第二季进入到第二季好像股票呢跌跌不休，不管是台股美股甚至 A 股都有修正，可是呢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其实近三个月或者是今年以来哦，股票类型的配息基金，配息基金呢近三个月以来或今年以来配息金额反而增加哦，不是配息率增加哦如果是配息率增加代表是股票就是净值下跌嘛，所以配息率就是分母是配息，分母是这个净值，分子是我们的公式是分子是这个配息金额哈，那分母是这个净值哈，所以你净值下跌的时候，你的配息率当然有机会提高嘛哈。可是呢，我今天要讲的是配息金额，也就是分母这个部分，居然纯股票单纯全部股票的类型的配息基金在近今年以来都是。金额都是提高的、哦、我讲的是纯股票哦，如果是股票加债券就没有提高哦，就没有提高，反而有下滑、哦、金额有下滑的趋势。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反而纯股票类型近三个月的配息金额不增反减、哦、我们就来看、哦、我这边手头上看两档、哦、那这两档呢分别一档是纯美国投资美国的这个股票型基金配息基金，另外一档是全球的股票配息的基金。那我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两档的这个它的持股的一个状况，一个是全球类型的配息基金，我先跟各位讲它的配息呢，从今年以来它其实股票类型的配息基金呢最近的配息率也变得相对的非常亮眼。怎么说呢？我先讲全球的，全球的这一档呢大概是这个配息率从过去去年是 6.38、哦、目前配息率拉到了 7.42、哦欸、是不是又也连股票纯股票配息基金都可以配到 7.42， 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它的这个净值下跌、哦、那但是呢它的这个配息金额反而拉高了、哦、那这一档这个全球类型的这个股票类型的配息基金呢，近一个月是上涨了 0.37、哦、今年以来是跌了 6.22、哦、6.22， 所以相对来讲其实比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股票基金或者是你投资科技股其实相对抗跌、哦、今年以来 6.22、哦、所以这一档、哦、就是近一个月有上涨了 0.37， 然后这个 7.11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配息率增加，原因就是在于我刚刚提到它的配息金额也拉高了、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档全球配置股票型的基金呢，它配置了什么呢？它配置了 19.97% 的科技。我必须跟各位讲科技有被降低了。第一个事情我要跟各位提到了一个现象， 配息类，因为主动型配息基金，主动型的配息基金呢，基本上呢，它是可以透过基金经理人去调配调整它的产业的结构，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股过去可能有到30或更高，可是呢它因为最近的市场变化，它科技类股已经到降到了 19.97。 那第二高的比例是什么？金融服务业 11.98。 这的确以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配息类的基金来看，金融类股降到涨到就是比持股的比重上升到 11.98， 其实是跟过去以往重压科技股是的确不一样的。那第三名这个持股占有比较高的是必须消费 10.32。 什么叫必须消费呢？ Netflix 是属于非必须消费。什么叫必须消费？就是我们平常一定要吃的，你不可能因为这个不用这个怎么就是物价上涨了就不吃了，这叫必须消费，占了 10.32。 然后所谓的健康护理，健康护理占了 10.11。 接下来呢是工业，甚至有原物料跟能源。所以从这边呢，这些产业我跟各位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的产业呢，在这段时间虽然它没有给我们，比如说进可攻退可守，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提配息基金可以当核心资产，进可攻配可守？因为第一个它是主动基金经理人可以配置它的产业的比例，第二个呢，我刚刚跟各位讲到前几大除了科技之外，金融防守性的必要消费、健康护理，还有所谓的公用事业、工业，这些原物料物价的占比都拉高了。所以呢，健康护理近一个月大概有涨了将近有8%到10%、哦、那金融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台股的金融股呢，有涨了差不多有10%、哦、然后呢，工业、哦、公用事业工业也涨了10多%。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配息标的的这个持股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无形当中发现，其实配息基金的净值的资本利得的配息来源被这几个产业，因为近一个月仍然有升，这个净值有往上走，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带来一些资本利得的，还是有资本利得的空间。那科技股呢往下修正到 19.97、哦、那 19.97 呢，根据大家知道在科技股所带来的，比如说相对来讲一些股市的修正的情况下、哦、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产业，它的配息率是不是有增加？我们用台股来举例、哦、这个我们的订阅学员就是去回看我们四月份的读书会，是不是有讲怎么挑选台股的高息股的一些基准，挑出来呢有一大部分是什么？电子股、哦、所以电子股呢在这个一番修正之后呢，它的确也带来了一些比较可观的一些股利的一些收益的一些机会、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下，你既有机会透过其他的防御类型，或者是一些相对一些价值类型的一些这个产业齁，去增加你的资本利得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从其他可能修正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标的，透过主动式基金管理的基金的一些动态配置，它反而有机会获取齁一些高殖利率的一些，在市场修正之后高息高殖利率的一些机会、哦、所以反而呢，在股票类型的配息基金，在配息金额反而就有机会增加了、哦、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其实第二季呢，我仍然跟我们的这个订阅学员说，依旧仍然会是股优于债了、哦、就是债券可能要到下半年或者是2023年才会有它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呢，就是目前还在升息，刚开始升息初升段的一个循环，所以债券很容易受到升息这个利差影响，利差缩小的影响的干扰，让这个债券变得比较没有吸引力，比如说高收债，比如说这个新兴市场债。反而在这段时间第二季股票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配息高息上面以及防御型类股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利多的一个题材，这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会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讲你讲的这一档基金是什么？不好意思，这个我们的订阅学员等一下我会发赖群这两档 这两档标的是什么？其实这两档标的也是我们在4月份 EP01 的学习参考的清单分析里面的两档啦，所以这个学员都可以这两集4月份的请大家一定要抽空回看课程哦。好，那我接下来讲另外一档是这个美国的配息的基金。那大家知道美国其实今年以来跌幅也不少。那这一档基金呢，美国的这个配息基金今年以来其实它有跌了 12.21%， 比全球类型的这个配息基金，全球型股票类型基金是跌幅比较深，那近一个月也跌了 1.72%。 那不过呢，我今天的主题要讲的是，可是呢在这个跌跌不休的美股情况下，它的这个历史配息，它的配息呢居然拉高了，居然反而拉高了，近三个月拉高，而且呢也因为这个美股的跌幅，从它过去去年12月它的配息率是 7.74， 一举的美股的这个配息基金配息率拉到了 10.26， 10%。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持续长期看好美股，那基本上你现在投资在美股的配息基金，你的配息率可以来到 10.26， 过去去年是 7.74 啊，现在是 10.26，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个配息率因为市场修正，所以其实拉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它为什么这一档纯美国，因为它是美元计价又纯投资美国，所以它没有避险汇率避险上面的这个选择权利金收益的机会啊，它没有额外的配息收入是权利金收益，那它为什么会增值呢？我们同样来看一下它的持股标的，它的投资 的产业第一大是这个科技，占了 27.11%，就如我跟各位讲的，它的比例都下降了，其实主动式基金的好处就是这个基金经理人可以自己去主动的去动态的去调整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如果你投资的是被动式被动型的这个 ETF， 它就必须被迫的跟着指数走嘛，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弹性幅度，它只能去里面去挑选一些弱势股把它换掉，可能一季做一次汰弱留强。可是呢主动型基金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它比较灵活了，所以呢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简单的做一个定论，就是说去年我跟各位提，如果你是长期听我们 podcast 订阅我们 podcast， 我有跟各位提过，去年是台股基金的绩效是比台股的 ETF 来得好的，而且好很多，去年前两年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主动管理的情况下，在市场多头的时候，基金的表现是比 ETF 好的。可是今年呢，今年可能你投资所谓的 ETF， 可能指数在利景气不好或者在利空夹击的情况下投资 ETF， 股票型的 ETF 没有配息的，股票型的 ETF 表现可能会比基金本身来得好，主动式的我以台股来举例。相反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反而指数型的投资会比这个基金，主动式的基金来得好。可是配息类的标的呢，可能在去年前两年的时候，配息基金不会比这个ETF 表现来得好。可是今年在防御、抗通膨、升息这些题材的酝酿下，配息基金的配置反而有机会让它的绩效会比 ETF 来得好，配息基金这段很重要，所以大家请把它记下来。所以呢，基本上呢，前几大刚提到的美国，纯美国的配息基金，科技占了 27.11， 健康护理占了 19.52， 电讯通讯服务占了 13.86， 还有所谓的必需性的消费呢，所以占了 12.68 这个非必要消费啦，非必要消费占了，更正一下，非必要消费占了 12.68， 金融服务占了 6.55 ，其他是工业以及基本原物料。所以呢，从这边来看，为什么纯美国基金的跌幅今年以来跌了 12.10%， 配息基金是因为它的科技占比占了 27， 但是呢它同样也因为有健康护理，这个电讯通讯以及这个消费跟金融的这些产业的一个增持的情况下，让它的配息金额 让它的配息金额也提高了，因为我刚刚讲这些产业其实在去年都赚很多钱，包含科技也都赚很多钱，再加上它相对的这个 几个防御型的这个产业也有所谓相对抗跌的一些，在今年抗跌，我刚刚有各位提到了嘛，近一个月以来像金融，像健康护理，像这个工业 工用事业基础建设在近一个月都表现得不错，所以它相对呢让这些配息类的基金标的，因为主动式基金的管理呢可以让它有机会避开科技股修正过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回到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其实第二季不要再重压科技股，部分适度的去配置到其他类型的主题的一些 ETF 或者是基金都可以。那今年以来呢，配息基金的亮点肯定会比 ETF 来的绩效来的表现好。前两年我不会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前两年会是基金，就是非配息类的股票类型的基金会比这个所谓的ETF 表现来得好，因为在多头，今年是比较偏空头的一个行情，所以这样子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吗？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配息操作的策略，那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订阅行列，点选我 Mr. Bus 的头像赞助方案以及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加入订阅行订阅专案的好处跟方法，那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订阅行列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2022年4月20日周三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的，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昨天的这个音频没有办法没有录到了，就是我昨天有提到，就是同样回应到我们早先的主题，在这个市场的机会呢，反弹的机会已经不止在所谓的 FANG， 也就是所谓的脸书、微软、Google 这类的一些大型的价值成长股。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上一集有特别提到，像这个五档这个推这个在这个美国的媒体特别提到要关注的几档，这前五大他们集中的力道都在原物料、能源跟医药相关的这个个股，那原因都是他们从价值分析的投资，不管是它的市盈率，不管是它的这个是这个股价净值股价跟这个净值比呢资产净值比呢，基本上都是略低于平均值的 S&P500 的平均值，再加上它的现金流，再加上它的营收，再加上它的这个获利成长，两位数的成长，甚至100%的成长，2021年甚至2022年的预估都在 20% 以上的这个营收成长，都集中在我刚刚提到的不止科技股，而是原物料、能源跟医药。所以呼应到我们另外一个第一段的主题，股票型配息基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齁。那另外呢，这些在上次的 podcast 有提到，因为我们 podcast 没有录，所以你们听不到上一集了齁，我再补充一下。这个除了这个 FANG 科技股的美股 S&P 的另外五档表现突出齁，大概也都是在近一个月有将近这个两位数的一个收益成长齁，股价齁，原因都是来自于它的业绩、营收、现金流跟2022年的预估的这个 PE 比跟股价净值比齁，比平均来的低。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我已经把第二季要挑选个股的标的的标准已经提醒各位了，所以你不挑选的话，不想挑，不想花这个时间去找美股、台股，那就用配息基金好吗？或者是配息 ETF 啦，基金或 ETF， 可是我讲2022年配息类的基金会比 ETF 来的表现好，因为它是主动式的管理，所以以上的补充提供给我们的订阅学员参考。好，那再进入到这个最新的全球市场盘势呢，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21.6， 线下当下的 VIX 恐慌指数是 21.37， 所以其实还是降不下来，还是降不到20以下，所以大家不要再想说市场会回到乐观的情绪了，没有，现在市场都在谨慎当中偏恐惧，谨慎当中偏恐惧，想要你就用自己的心情来看就知道了。那 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也来到 2.9770 了，所以我们有提到升到3都不为过了，升到3都不为过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什么呢？就会带来相对的对升息敏感度比较高的暂时我讲暂时债券是短空长多就是暂时影响到比较快比较直接的敏感度的就是债啦，因为债券的这个跟这个十年期美债殖利率的利差越缩越小，那债券的息高收债跟新市场债的吸引力就会稍微减少，可这种情况应该会在下半年甚至到明年2023年会变得不一样，也就反而是你投资债的时机点，如果你有朋友想要问这个问题的话。那在于美股的部分呢，昨天在跌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财报我有跟各位在周一有提到航空股的财报很棒，航空股因为这个对照去年来比，航空类股的财报也会很棒所以带来了道琼 S&P500 分别上涨 1.45 跟 1.61，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反而上涨了 2.15 跟 2.21%， 那有跟各位讲其实上这个美债殖利率来到 2.9 以上都还是在预期当中，还是在预期当中，除非什么，除非美债殖利率突然说 3.1 3.2 那可能大家要开始要恐惧又开始要出现了，好吗？所以在3以下都还算合理，所以你知道了你就不要恐惧了，好吗？尤其是我们的订阅学员们。那在欧股的部分呢，在这个 INF 说2022年跟2023年经济成长率都要下修，他本来就已经俄乌战争前他已经下修了，可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它又下修 INF， 所以造成呢这个泛欧600下跌 0.77， 德法英下跌 0.07 0.83 跟 0.2% 的一个跌幅。不过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嘛，欧洲因为复活节休到礼拜一才开始，这个礼拜二才开始开盘嘛，所以基本上它我觉得它只是把过去这几天它没有跌到的跌回来而已啦，所以跌幅也不高其实跌幅也没有超过 1%，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用过度的恐慌。那在雅股的部分呢，成交量来到2200多亿咯，台股其实是已经成交量又量缩所以涨不太上去了通常会先涨后跌就是没有量就支撑不上去所以昨天收在周二是收在16993点，那市场观望的这个气氛比较浓厚。那今天20号呢又是台指期的结算留意一下结算有没有结算的行情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周二的部分呢这个 A 股上证指数呢基本上是成交量来到7800量也缩量缩价跌所以 A 股明显的呈现一个盘整的一个格局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时间是12点28分，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是上涨了82点，来到17076点，上涨幅度是 0.49， 柜买指数是上涨了 0.44%， 那台积电呢是上涨了1块钱，来到566台积电好可怜好辛苦受到这个升息供应链中断的一些压力那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值得提。那今天电子股普遍都是不错的表现，航运跟金融也都是表现得很不错啦所以其实同样的道理不要只看一天两天的行情好吗，请看一下一个月一季的一个趋势啦所以这样你会比较不容易被这个股市一天的涨涨跌跌而影响。好，那至于呢在陆股的部分呢A 股呢是早盘呢是跌幅比较深，现在稍微收敛了跌了，上证指数下跌 0.21 来到 3187.23， 深证指数是下跌 0.65%， 那恒生科技指数呢早盘下跌，现在是上涨 0.82%， 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了 1.53%， 所以这个日股的部分，日经指数是上涨 0.69， 南韩是下跌 0.09， 新加坡是上涨 0.7%， 所以呢目前的雅股也是处于一个涨涨跌跌的情况。那能源的部分呢， 布兰特原油下跌 5.2% 来到 107.25、哦、所以呢这个市场就会从利比亚的石油供应中断，中国疫情封城，美元又飙升，所以让这个石油有利多也有利空、哦、所以呢就涨了一下又跌下来了、哦、所以其实大概就算100块上下了、哦、就是油价我们可以，所以比较没有一些让大家可以特别去看看坏原油或看好原油的一个机会了、哦、我觉得那个机会点已经过去了、哦、我已经适度的提醒大家能源已经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供需的情况下那边摇摆。那金价的部分也一样、哦、美元大幅的升值带来黄金下跌了 1.4% 来到1959美元、哦、大家知道美元上升值黄金就会变便宜、哦、这个道理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拜托回看我的 podcast 或者是长期订阅一下我的 podcast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学习订阅方案，点选我的 Mr. Bus 头像赞助方案以及各个平台的订阅学习连结就可以了解更多。好，那在汇市的部分呢，基本上呢美元升值来到 100.9951 快突破101了，所以美元兑换台币也到 29.31 了，也持续往30块迈进了。那相对来讲跟原物料相关的像澳币兑换台币也很强哦，澳币也走强。那这个美元兑换日币来到 128.91 了，好像快接近130了。那我们有提过135，就是在这个日元先生所提出来的135的高几率日本的央行会出手干预、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哦、最近有好多周遭的朋友在酝酿要去日本玩，开始想要在找订票的事宜，开始想要强买日元了、哦、所以你要看就是市场的日元先生说135是这个会干预、哦、就是日本央行就应该会受不了会出手干预了、哦、但是目前 128.91 已经很低了，日币已经很低了、哦、所以呢可以大家去持续关注一下整个汇率上面的变化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